10月份，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下行压力继续加大，各项关键指标同步恶化，显示出行业仍处在深度调整周期之中。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 19.6%， 意味着市场需求明显萎缩，销售金额同比下降 25.1%， 不仅反映价格下探，更体现出改善型与投资型购房群体的观望情绪在持续加重。同时，作为房地产销售先行指标的定金及预收款同比下滑 25.7%， 说明开发商未来可确认的销售收入进一步恶化，资金链紧绷的局面很难缓解。更值得关注的是，个人按揭贷款同比减少 30%， 这反映出居民购房意愿持续走弱，无论是首套刚需还是二套改善，都在推迟入市。商业银行对房地产放贷也变得更加谨慎。在这样一个关键时间点，很多人都在寻找答案，中国房地产已经见底了吗？或者真正的下半场其实才刚刚开始？今天的视频将为您讲解债务出清是否将加速房地产下跌，宏观政策为何难以改变房地产走势，以及最重要的，如果房价依旧深不见底，家庭部门应降低房地产比例吗？自2021年房地产见顶以来，中国这轮调整已经持续了整整四年，且幅度之大远超以往任何一次周期。与高点相比，房地产开发投资累计下跌约 40% 左右，销售、融资以及土地出让金收入普遍回落约 50%。 不同城市房价整体下调 30% 至 50%， 显示过去多年累积的泡沫正在被集中挤压。去年四季度，政策端曾试图托底，通过降低房贷利率，放松部分大城市的限购政策，优化开发贷和按揭审批流程等方式，希望实现止跌回稳。这些政策在短期内确实产生一定效果，从去年四季度到今年上半年，市场交易量明显回升，部分销售指标甚至从负转正，一度令市场产生触底反弹的乐观情绪。然而，这轮回暖并未延续。今年下半年开始，无论销售还是投资与融资都再度快速走弱，表现出前期积压需求已被消耗，而新增需求并未形成接力。十月份的数据尤其典型，开发投资同比下降 23.22%， 销售金额下降 25.1%， 开发商融资下降 21.38%， 定金及预收款下降 25.7%， 个人按揭贷款下降 30%。即便剔除去年同期基数较高的影响，这些指标的绝对值仍然下降，且环比继续走弱，反映市场活跃度正在进一步下滑，价格端的变化也印证了这一点。十月份，全国70城中除上海外，无论新房还是二手房，其他69个城市的价格几乎全部在同比和环比层面双双下跌。从热点一线城市的边缘区域到普通三四线城市，都呈现普遍性疲弱。可以说，短暂托底后的反弹已经结束，房地产重新回到下行轨道。那么，这轮房地产究竟何时触底？从国际经验看，自各国进入工业化和城市化以来，房地产周期的平均调整时间大多集中在4至5年之间。回顾过去几十年几次典型危机，日本在1990年代泡沫破裂后，进入长达20年的深度调整。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香港楼市直到2002年才触底，调整约5年。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后，美国房价一直跌到2012年底才见底，调整同样为5年左右。将这些经验对照中国当前的情形，可以看到这轮下跌已进入第四年。房价与投资的跌幅速度与日本90年代以及美国次贷危机期间的初期阶段相近，但冲击强度仍弱于美国当年那种全面金融化的崩塌，也尚未引发系统性的金融混乱。问题因此变得关键，中国房地产未来会走向哪条路径？是像美国那样快速出清后企稳，还是像日本那样陷入漫长的通缩式下跌？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理解房地产周期背后的本质。房地产的调整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单纯的去泡沫，类似股票价格在过度上涨后自然回调，属于正常的估值修复；另一种则是伴随债务危机的下跌，在价格下行过程中，资产负债表被击穿，形成连锁违约，从而演变成真正的房地产危机。 如果从债务链条的角度来看，房地产债务危机大致会经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去泡沫，房价下跌导致资产缩水，居民和开发商的负债率被动上升，偿债压力加大。第二阶段是流动性风险，房价下跌但需求下降更快，导致大量资产难以及时变现，部分房屋成为负资产，开发商融资渠道受阻，信用状况恶化。第三阶段是房地产债务危机，当开发商、居民和涉房企业出现资不抵债、现金流枯竭、违约率上升时，资产负债表被彻底击穿，形成系统性债务失衡。第四阶段则是金融危机，当银行集中持有的大量不良资产无法消化，银行资产负债表受损，经济可能进入债务通缩螺旋，进而形成系统性金融危机。在金融体系高度发达、金融衍生品程度较高的国家，房地产去泡沫、流动性风险、债务危机往往几乎同时爆发。例如，美国在2007年次贷危机中，房地产危机迅速演变为全球金融危机。因此，一个重要结论是，房地产周期并不等同于房地产危机。只有在去泡沫过程中触发债务链条断裂，才会演进为真正的房地产危机。而决定周期是否会恶化为危机的关键，是能否在第二阶段有效避免流动性风险失控。这一轮中国内地城市与中国香港的楼市调整，同样从2021年开始下行，时间上高度接近，价格跌幅也都相当。香港的跌幅与北上广深大致处于同一水平，不过两者的性质与未来演变路径却截然不同。香港这轮回调主要属于典型的去泡沫过程，前几年在低利率和全球宽松环境的推动下，房价涨幅过快，过去四年则通过降价与去库存来修正估值。香港开发商资产负债表整体稳健，虽有个别企业承压，但未出现大面积债务违约。同时，香港房屋按揭比例较低，不少住房没有抵押贷款，住户整体杠杆率偏低，按揭坏账率长期处于极低水平。因此，香港并不存在开发商债务危机，也不存在居民住房贷款危机。今年下半年随着成交回暖，库存下降，香港楼市已出现企稳迹象。中国内地城市的房地产周期则完全不同，其核心特征是一场典型的债务风险周期。在这一轮去泡沫过程中，包括恒大、万科等大型房先后陷入债务危机，资产价格下跌，信用恶化，融资链断裂，使得多家企业出现资不抵债和现金流枯竭的问题。与此同时，居民部门的按揭贷款不良率有所上升，还贷压力增大，法拍房数量连年增加，今年各地银行直售房也明显增多，暴露出房地产相关债务链条的全面承压。从债务周期的四阶段来看，中国房地产已完成第一阶段，即房价快速下跌、泡沫急速挤出阶段，当前正徘徊在第二阶段的入口，也就是流动性风险开始显现的时期。事实上，去年下半年市场曾一度逼近第二阶段，彼时去泡沫导致资金面明显紧张，去年三季度 M1、M2 的同比增速快速下行，流动性收缩明显，多类金融资产价格同步下跌，包括国债收益率、商品价格，房地产价格与股票全线探底，去杠杆效应在经济体系内快速传导。924政策正是在这一关键时点突然推出，大幅超出市场预期，迅速扭转悲观情绪，股市流动性明显恢复。同时，政策提出止跌回稳的目标，房地产成交也短暂复苏，流动性风险被暂时压制。但进入今年三季度后，尽管股市流动性依然维持在相对高位，房地产市场的交易量和多项核心指标却再次走弱，说明前一轮政策带来的短暂修复已经消退，房地产再次逼近流动性风险的门口，债务链条的脆弱性仍未解除。宏观政策对房地产周期是否起作用，可以从美国次贷危机、日本泡沫破裂和当下中国的现实对比中看到更清晰的答案。先看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这场危机本身就是在美联储大幅降息、联邦政府放松金融监管的宽松背景下酝酿出来的。美国大量居民通过次级贷款购房，房地美和房利美将这些贷款打包成住房抵押债券，投资银行再在此基础上层层嵌套发售金融衍生品。 当美联储快速加息时，次级贷款违约潮彻底引爆风险。美联储与财政部未能及时阻止危机，向金融体系蔓延。雷曼兄弟的倒闭最终触发了全面金融危机。危机爆发后，美联储和财政部采取多项紧急措施，但由于关键时点已经错过，时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基于自身学术研究的判断，将政策重点放在稳定金融资产价格而非房地产本身。美联储扮演最后贷款人，为大型公司提供援助，而许多家庭借款人和中小企业最终只能走向破产。美国这一轮房地产危机因此呈现出典型的暴力出清特征，大量违约在短期集中暴露，依靠完善的个人破产制度，债务迅速被清理。房地产价格最终在2012年触底反弹。再看1990年代，日本房地产泡沫破裂，日本也经历了典型的货币扩张与债务扩张推动的泡沫，但其危机的演变路径与美国完全不同。1990年泡沫破裂后，日本政府反应迟缓，1991年才开始降息，直到1995年才将贴现率降至接近零。1992年，日本政府解除此前的楼市紧缩政策，开始支持房地产市场。1990年至1995年，日本房地产始终处于第一阶段的去泡沫过程中，价格大幅下跌，但债务并未出清。1996年，经济曾短暂反弹，但过去六年累积的巨额债务隐患却像埋在地下的核弹，潜在风险并未被处置。更根本的原因在于，日本商业文化偏保守，政府和银行不愿面对资产负债表的真实情况，加之大而不能倒的金融体系和不完善的破产制度，日本既没有放任市场暴力出清，也没有采取有效措施清理债务，结果形成大量僵尸企业和银行内长期积压的不良债权。正如辜超明在《大衰退》中所描述的，企业与银行都在彼此回避，皇帝的新衣无人敢接，借款人只愿还债，不愿再借贷，信用体系无法修复。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席卷日本，资产价格再度下滑，彻底击穿企业和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使危机迅速进入流动性风险和债务危机的第二、第三阶段。直到这一时刻，日本政府才开始改革金融体系，允许大型机构破产，推动市场化出清。2001年，日本央行甚至直接购入股票，以稳定摇摇欲坠的银行体系，开启量化宽松政策。2002年，小泉政府任命竹中担任经济大臣，加强银行清理不良资产，危机才逐步得到控制。美国与日本的经验总结起来有三点：第一，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必须在关键时刻迅速出手，以阻断资产价格的进一步下跌，避免危机深化为债务崩塌；第二，一旦形成不良资产，就必须尽快出清，而不是拖延，以免形成长期拖累；第三，当危机已经落入债务链条深处，市场化出清与政策支持必须同步配合，缺一不可。再看当前的中国房地产形势，目前中国房地产周期正处于第二阶段的门口，第一阶段的去泡沫已经基本完成，许多城市的房价已经回到了2017年甚至更早的水平，前期积累的大量泡沫被快速挤压，但流动性却在快速恶化，今年下半年成交量再度下降，许多房产长期难以出售。最值得关注的是正在积累的不良债权。随着房价下跌和流动性收缩，37万一个人按揭贷款的违约率有所上升，企业贷款展期数量增加，而恒大万科等房企背后的14万亿开发商贷款以及60多万亿城投债迟迟未能完成有效出清。由于土地和房屋占银行抵押品的约 40%， 房地产价格的大幅下跌也使银行抵押资产迅速缩水，银行实际资产负债率被动抬高，金融体系承压。从历史与经验来看，一旦房地产周期从去泡沫进入债务危机阶段，无论采取市场出清还是政策出清，都不可避免的会带来房地产价格和整体资产价格的进一步下跌，如果处理不当，还可能导致更广泛的系统性风险。因此，当前政策的核心任务并不是推高房价，而是阻止开发商的流动性断裂，保持市场的基本交易量，以避免第二阶段演变成全面的债务危机。解决方案在理论上其实很明确，就是由央行出手提供结构性货币工具。其一是开发专项贷款，为房企注入流动性； 其二是银行专项贷款为银行补充资本，推动不良资产处置。但这种方案的出台难度很大，涉及政策资源分配、风险责任划分和更高层面的整体经济布局。至于是否可能出现类似去年四季度股市924那样的政策，对房地产形成强力刺激，使市场反转向上，这种情况基本不会发生。当前人口结构、宏观经济基本面、债务负担、房地产库存规模和市场预期等各项条件都不支持房地产再进入上升周期。即使宏观政策能够避免房地产全面陷入债务危机，也无法改变其未来数年乃至数十年持续低迷的趋势。随着不良债权继续累积，未来三年无论采取哪种方式出清，无论是市场出清还是政策救助，或二者并行，都将导致房地产进入第二轮下跌，周期调整仍未结束。这不是预测，这是趋势。过去四年，房地产持续下滑，意味着中国家庭资产中占比超过 60% 的房产整体缩水了三四成。下跌的速度之快，让许多家庭来不及反应，不少人手中的住房迅速变成负资产。从全国范围来看，2017年之后购买的房子如今基本处于亏损状态，有些甚至价格腰斩。与此同时，房地产市场流动性极度低迷，很多城市的家庭虽然名义上拥有房产，却普遍面临现金短缺的问题。过去两年，当问到房地产资产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房子要不要卖，什么时候卖，卖了之后资产应该配置在哪些领域。结合对房地产周期的判断，尤其是债务出清仍将引发新一轮下跌的预期，本频道给到的建议非常明确。第一，降低房屋在家庭资产中的比重，使其占比降至 40% 以下。第二，卖出投资性住房，卖出二三四线城市的房子，卖出非核心区域的房屋和老破小。第三，优化结构，如果资金无法出海前往健康通胀周期的国家，只能留在中国大陆，那么在未来一至三年，将卖出的房屋置换成交付能力强、价值稳定的一线城市核心区优质物业，并且依然以自住为主，少量可投资。第四，增持金融资产，尤其是稳健型金融资产。在面对这种重大家庭金融决策前，必须意识到中国经济正处于一个深刻的转型阶段，正在从工业化、城市化、房地产驱动和人口增长的阶段迈向后工业化、后城市化、后房地产化以及人口老龄化、少子化阶段。这一转型大致从2018年开始，未来还将持续相当长时间。这是超越领导人任期、政府换届，甚至超越政权周期的大转型。在工业化、城市化、人口增长的年代，空间资产稀缺而昂贵，企业大规模投资制造业，政府大量建设基础设施，居民普遍买房，房地产自然成为最优配置。但一旦进入后工业化、后城市化、人口老龄化时代，人口流入放缓甚至逆转，空间资产会变得过剩而廉价，房屋很自然失去投资属性，回归消费品属性，国际大都市和全球金融中心除外。时代在切换，投资逻辑也在切换。前一个时代最佳资产是房地产，后一个时代最重要的配置方向是金融资产。即使中国未来依然难以形成成熟发达的金融市场，家庭资产依然会从房地产流入金融资产。日本就是先例，泡沫崩溃后，日本经济经历长期衰退，日本家庭资产中土地和房地产的占比从 40% 多降至 20% 多，而金融资产的占比提高了近20个百分点，其中增加最多的就是现金和存款。其原因很简单，在通缩时代现金为王，若股票行情较好，资金就从存款流入股票市场，但无论如何都不会回流房地产。2012年之后，日本股票市场持续上涨，日经指数翻了6倍，而除东京外，大多数城市的房价长期低迷，价格仅为峰值的一半。在城市化时代，房地产天然具备金融属性，但一旦进入去泡沫、去杠杆阶段，房地产就失去金融属性，加速回归居住属性、消费属性。房地产的金融属性退潮后，大量资本会持续从房产撤离，转向金融资产。从政策角度看， 推动金融资产价格上涨相对容易，而刺激实物投资和消费则困难得多，因为刺激实体经济必须提高普通家庭收入，而刺激金融资产只需要动员资金和政策信号即可。于是，经济一旦进入下行周期，尤其进入后工业化、后房地产时代，政策更倾向于提振金融市场，而非刺激消费和实体经济。因此，在未来的中国将会出现金融通胀、实体通缩现象，也就是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开始分裂。如今，股市与房地产的分化正是这一现象的写照。今年以来 ，A 股持续上涨，上证指数累计涨幅 18%， 但房地产依然低迷，甚至继续加速下跌。同时，股价走势与以 CPI、PPI 为代表的宏观数据长期背离，企业盈利并未同步提升。因此，一些人担心，在缺乏基本面支撑、主要依靠政策激励和流动性推动的背景下，水牛行情能走多远？理论上，这类行情不可持续，但其持续多久、上涨多高都很难判断。金融通胀、实体通缩可能在相当时期存在。政策目标是通过持续的流动性注入来提振金融资产价格和市场信心，以等待居民与企业完成债务出清、盈利修复，最终带动实体经济复苏。比如2012年之后，日本实施超级宽松政策，大量资金直接流向金融市场，推动金融资产进入长牛。而直到2022年之前，实体经济都长期处于通缩状态。需要强调的是，这轮金融资产上涨的底层动力是日本大型跨国企业在全球市场中的投资表现改善。经过20多年的调整，他们重获盈利能力，从而反哺了股市。在新的时代，家庭不再继续把主要资产配置压在房地产，而会转向金融资产。如果继续持有房屋，随着时间推移，其价值会持续缩水。如果考虑贷款利息、物业费、折旧等成本，亏损幅度会更大。因为未来房产只要不涨就是亏，若及时止损，将资产切换到金融工具，风险偏好低的家庭可以配置以美债和保单为主的稳健型组合，资产价值会较为稳定的增长。风险偏好较高的家庭可以选择美债、保单加美股的组合，预期收益更高，但波动也更大。对于中国家庭而言，现在正处在调整资产结构的历史性关键窗口期，无论选择哪种资产配置，减少房产占比都将是大势所趋。过去40年，中国经济曾依靠工业化、城市化与房地产的三重红利一路狂奔，但这一切正在快速终结。房地产的下跌不是一次偶然的震荡，也不是短期政策能够扭转的循环波动，而是身处结构性、趋势性、不可逆转的时代洪流。人口断崖式下滑，地方财政枯竭，债务链条绷紧，企业盈利衰退，居民现金流枯竭，所有变量正合力把中国经济推向一个越来越狭窄的未来。房地产作为过去最核心的财富蓄水池，如今正在塌陷，而经济增长的传统动力也在迅速失效。更深层的问题在于，中国的政策体系从来不是以保护家庭资产、守护中产阶层为目标，而是以维持政权、财政与政治安全为最高优先级。每当经济下行，风险积累，国家选择的往往不是减税分利或给家庭让渡更多资源，而是通过更沉重的土地财政、更激进的信贷扩张、更隐蔽的财富转移机制，把危机的成本向下层与中产阶层压去。房地产泡沫并非市场自发形成，而是政府财政依赖与土地垄断逻辑共同制造的结果。如今泡沫破裂，政府却不愿承担主要责任，而是继续把债务出清，资产缩水与风险转嫁到无数普通家庭的身上。这是榨取型政府的典型方式，在繁荣时期汲取土地收益、税收与高房价带来的隐性财富转移，在衰退时期又通过通缩、信用紧缩和资产价格下跌把危机再一次推回给家庭。在这样的体制约束下，房地产的回归居住属性并不是一种健康的修复，而是一场痛苦的财富重分配，是几十年积累的家庭资产被动蒸发。无论房价未来是否反弹，代价已经不可逆地落在了千家万户身上。更值得警惕的是，中国经济正在进入一个低增速、低通胀、低预期的长期时代。 地方政府债务庞大，却缺乏出清机制，企业投资意愿下降，居民消费动力不足，金融体系被房地产绑得太深，难以独立重生。而中央政府仍然延续以稳字当头为名的管控逻辑，没有结构改革，没有真正放权，没有收益分配机制的调整，经济就无法恢复内生增长动力。中国过去依赖的人口红利、投资红利、地产红利都已消失，但政府依旧用旧逻辑试图支撑一个新时代，这注定会让转型更加艰难。未来几年，中国房地产仍将经历漫长的出清，第二轮下跌几乎不可避免，而家庭财富的收缩、城市分化的加速和地方财政的枯竭将构成一个持续压抑的经济环境。政策可以托底，但无法扭转趋势。金融资产可以上涨，但无法补偿房地产全面萎缩造成的巨大损失。家庭可以调整资产结构，但无法逃脱宏观环境的长期影响。这是一个必须直面的现实。中国的房地产时代已经结束，而经济转型尚未开始。更重要的是，在一个高度集权、财政依赖土地、政策由上而下的体制中，普通家庭无法指望政府替他们承担危机，也无法指望中共推动真正对民生有利的改革。未来的经济风险、资产缩水与生活压力，大概率仍将由千千万万普通中国人来承担。在这样的时代，唯一可行的选择不是幻想周期反转，也不是等待政策救赎，而是及早调整、降低杠杆、保护现金流、分散资产、强化自救。中国的下一个十年将是漫长而艰难的，而清醒地看见这一点，是所有家庭、所有投资者、所有普通人真正的起点。